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日美两国就川普政府的关税措施举行了磋商。日本经济再生大臣柏泽亮先同川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会谈，之后又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等相关幕僚举行了部长级磋商。根据柏泽的说法，川普表示日本是最优先磋商的对象，在同时同多个国家进行谈判的情况下，他表达了希望同日本尽早达成协议的意向，下次部长级磋商考虑在四月内举行。赤泽在磋商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双方达成了三点共识，其一是以建设性态度磋商，力争尽早达成协议，由两国首脑层面发布；其二是对于这个月内举行的下一轮磋商进行日程协调；第三是除了部长级磋商外，两国亦将继续推进事务级别的磋商。日本方面提出撤回关税措施的要求，但关于美方在汽车、农业等具体领域提出了哪些要求，赤泽表示仍在谈判中，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美国联邦法官礼拜四表示， Alphabet 旗下的科技巨头谷歌公司在两个在线广告技术市场中非法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反垄断案件裁决对谷歌是一次新的打击，可能令检方有理由提出拆分谷歌的广告产品。在为期三个礼拜的审判中，法官听取了司法部和部分州政府的证词，他们试图证明谷歌垄断了发布商广告服务器和广告商广告网络市场，并试图主导处于买卖双方之间的广告交易平台市场。检方在庭审中指出，谷歌采用了典型的垄断策略，通过收购消灭竞争对手，锁定客户，令客户产生依赖，以及控制在线广告市场中的交易方式。谷歌辩称，此案关注的是谷歌过去的行为，当时公司仍在努力使它的工具能够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兼容。谷歌的律师还表示，检方忽视了来自亚马逊和康卡斯特等科技公司的竞争。近日，川普总统向中共发动关税战，对中国入口商品加征高达145%关税，引发中国至北美的货柜运输量急剧下跌。据 CNBC 引述货运公司 HLS Group 的统计数据，截至礼拜三，中国出发的货运船班已经出现80趟空班，亦就是取消了原定航行计划的空白航行。这些船只的班次原先承载大量出口至美国的货柜，取消原因正是因为美国实施高额关税，导致订单骤减。这一波空班潮正快速扩散至整条太平洋航线。海运联盟温原本计划五月恢复一条涵盖青岛、宁波、上海、釜山、温哥华和塔科马的航线，现在已经宣布无限期暂停该计划。另一条航线就将取消对北卡州威明顿港的停靠。市场情报公司 Linary Ticker 在礼拜二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未来三个礼拜的货柜预订量将会暴跌30%至60%，亚洲其他地区亦将会下降10%至20%。礼拜三，美国国会众议院跨党派的对中共特别委员会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们还敦促辉达公司交出可能用于开发 DeepSeek 聊天机器人模型的相关晶片销售信息。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当日公布了一份报告，报告称，根据该委员会的调查， DeepSeek 和中共政府利益关系密切。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和环方量化对冲基金共同控制着该公司，他们同与中共政府相关的硬件分销商和中国研究机构浙江实验室构成一套综合生态系统。报告指出，虽然 DeepSeek 表面上只是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但它会摄取用户数据到中共国，这个给用户带来安全漏洞，令用户依赖于一种 根据中国法律秘密审查和操纵信息的模型，经调查超过 85% 的 DeepSeek 回复是被篡改过的，以压制和中共在民主、台湾、香港和人权等方面不一致的内容，而这种操纵从未向用户披露。金融时报礼拜四报道，据美国官员称，一家和中共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卫星公司正向也门胡塞武装提供图像，用于攻击红海的美国军舰和国际船只。报道称，川普政府已经多次警告北京，和中共军方有联系的商业集团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正向胡塞武装提供情报。该公司此前曾经受到美国审查，并因涉嫌向俄罗斯雇佣军雅格纳集团提供高分辨率卫星图像，而在2023年受到制裁。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已经多次私下向中国政府表达，我们对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在支持胡塞武装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忧虑，以促使北京采取行动，但是中方忽视了这个担忧。该官员还表示，中国卫星技术公司的行动以及北京方面不顾华盛顿警告的默许支持，是中方空口支持和平的又一例证。他说，我们敦促我们的合作伙伴根据中共和中国企业的行动，而不是空话来评判他们。欧洲央行礼拜四宣布，将主要利率由 2.5% 下调至 2.25%， 这个是过去一年内的第一次减息。官方声明指出，目的在于应对当前全球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降低对欧元区经济构成的潜在压力。欧洲央行表示，虽然欧元区已经具备抵御全球冲击的能力，但随着贸易紧张局势升高，经济增长前景已经显著恶化。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在法兰克福召开的记者会上强调，目前经济前景笼罩在极大不确定性中，因此决策将根据每次会议形势灵活调整。川普总统这个月初宣布，对包括欧盟在内的多数贸易伙伴实施的新一轮关税将暂缓90日。拉加德指出，由于这项措施仍在实施中，欧洲央行预计在下次会议时仍然无法取得充分数据来全面评估影响。目前欧洲央行将利率区间定在 1.75% 至 2.25% 之间，官方将此视为中性区间，对经济活动既无刺激亦无抑制效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在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中共正向俄罗斯提供火炮和火药。泽连斯基说，我们已经获得中国向俄罗斯联邦供应武器的相关情报。他补充说，我们认为中方人员正参与在俄罗斯境内制造某些武器。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已经掌握中俄合作加强军力的实际证据。他并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向他保证，北京不会向莫斯科出售或提供武器，对此他感到极度失望。这项指控可能进一步恶化基辅和北京的关系。乌克兰这个月早前公开展示两名中国战俘。泽连斯基当时说，乌方掌握的情报表明，俄罗斯占领者部队中的中国公民远不止两个。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礼拜二回应称，正核实有关情况，并谴责所谓的操弄和炒作。泽连斯基之后说，有几百名中国公民在前线和俄军并肩作战。美国最高法院礼拜四决定，将在今年5月15日听取出生公民权案的口头辩论。最高法院受理此案的时机很特殊，因为通常大法官只在每年的10月至4月期间听取口头辩论。此前最高法院推迟了川普总统的一项请求， 该请求允许佢即日起取消出生公民权，但最高法院同意听取有关川普政府要求限制下级法院法官颁布的全面禁令的辩论。川普政府没有要求法官对行政令的合宪性作出裁决，但希望最高法院停止全国范围内的禁令，对超越权限的下级法官进行约束。川普上任第一日签署的取消出生公民权行政令，将限制在美国领土上出生父母没有永久合法身份的孩子的出生公民权。多名法官认为该行政令与最高法院长期以来对第十四修正案公民条款的解释不一致，并颁发了全国禁令，这些禁令得到上诉法院的支持。最后川普政府就此案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礼拜四，法国总统马克龙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以及美国总统川普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在巴黎会面，讨论乌克兰停火问题。参加会谈的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叶尔马克、外交部长西比哈和国防部长乌梅洛夫。英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亦在巴黎。马克龙称赞这一场涉及美国、欧洲和乌克兰高级官员的罕见会谈是促进共识的非常重要的场合。目前俄方尚未接受美方提出的30日全面停火提案，泽连斯基在3月11日已经表明乌克兰愿意接受个协议，现在取决于俄罗斯是否愿意加入。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四否定了巴黎会议的重要性，并指责欧洲人专注于继续战争。俄罗斯首席经济谈判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称某些国家试图破坏莫斯科和美国的谈判。近日中共当局在英国日益猖獗的间谍活动和破坏行动引发该国政府担心。媒体报道，英国已经开始在一些军事基地限制使用有中国零件的电动汽车。高层官员最近意识到电动车的行踪可能会被记录，车内传感器可能被用来收集情报并将它传到北京。他们对此感到震惊。英国埃布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剑桥郡皇家空军怀顿基地的工作人员已经被告知，他们必须将使用中国技术制造的电动车停放在距离关键建筑物至少两英里的地方。怀顿基地是英国首要的军事情报中心，驻有来自五眼联盟成员国的官员。此外，该基地亦是全球最大的情报分析设施之一，探路者大楼的所在地。报道称，英国国防部基于安全原因拒绝提供完整清单。据信索尔斯堡平原的军事训练区已经禁止某些电动车进入。该基地是英国最大的国防训练基地，一直用于训练乌克兰士兵以及英国武装部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